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光明前景。1924年，道维斯计划得到接受，法德两国的关系于是有了恢复的可能，这成了实现欧洲持久安全的关键所在。1925年1月，英国新任外交部部长奥斯汀·张伯伦表示，希望在能够给旧世界各国带来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上建立新欧洲。张伯伦总是身穿陈礼服，头戴礼帽，衣领上别着康乃馨，鼻梁上架着单片眼镜，冷漠超然，不苟言笑。也许这么说不太厚道，但他看起来活像漫画里的英国上层阶级。张伯伦的希望似乎并非痴心妄想，德国要求修改凡尔赛合约，法国则坚持确保牢不可破的安全，以防德国这个莱茵河以东的邻国再次发动侵略。二者的关系不可调和，而一旦克服了这个问题，就掌握了实现欧洲稳定的钥匙。张伯伦在1925到1926年间为法德两国在新基础上建立关系穿针引线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的利益遍及全球，为保护海外资产，英国的军费开支，尤其是海军军费居高不下。英国需要缓解欧洲的紧张局势，而这就意味着在法德之间建立某种平衡。不过重建法德关系的主要负责人是两国的外交部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纯自浓密烟不离口的白里安是典型的法国外交家，雄辩滔滔，魅力四射，他也是眼光远大的政治家，那时已经开始设想将来要组建独立于美国强权的欧洲联盟。白里安看到，为了法国的利益，应当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与德国和解，在这个基础上法德两国都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他的难题是得设法说服法国公众舆论，使之相信与宿敌修好不会损害法国的安全。德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身材魁梧，留着细细的一线唇渍，已经开始谢顶，个性强悍张扬的他和白里安一样高瞻远瞩，也在寻求为欧洲的持久和平建立基础。他一度热情支持君主制，在一战期间高调鼓吹兼并主义，但是战争本身，德国的战后经历和1923年那艰难困苦的一年，使施特雷泽曼认识到，他所宣布的在和平欧洲的中心建立和平的德国的目标，若要成为现实，就需要重建与法国的关系。1926年，他在德国人民党的大会上说，新德国及其复苏只能以和平为基础。他问道，但是如果和平不建立在德国和法国之间谅解的基础上，这怎么可能实现呢？施特雷泽曼既是精明的务实主义者，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两者并不矛盾。对他来说，头等大事是重建德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然而，当时的德国外交孤立，军力虚弱，德国要实现复兴，首先必须恢复与英法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从而修改凡尔赛合约，解决战争赔款问题。施特雷泽曼认为，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就意味着与法国修好。他和法国的白里安一样，为遏制激烈反对和谈、要求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众多右翼民族主义者费尽了心力，把激进的民族主义压制了整整五年。实现法德缓和的决定性一步是1925年10月16日签订的洛加诺公约。公约条款是施特雷泽曼、白里安和张伯伦乘香橙花号游船在马焦雷湖上泛舟五小时期间商定的。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承诺互不攻击，英国和意大利做担保国。公约的中心内容是五国保证维护德国的西面边界和莱茵兰非军事区。公约为德国1926年加入国联铺平了道路，而洛加诺精神带来的国际关系改善，使西欧人看到了持久和平的希望。法国人高兴地看到英国正式为法国的安全做出了担保，白里安将其视为一个重要收获， 英国欢迎法德两国关系的缓和，也对自己将来在欧洲的责任只限于莱茵河边界感到满意。对施特雷泽曼来说，洛加诺公约是向德国复兴这个长期目标迈出的必要一步。外交孤立一经打破，协约国军队及早撤出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可能性就随之加大，原定的撤军时间是1935年。此外，现在德国也许可以从比利时那里收回奥伊彭、马尔梅迪，拿回萨尔，减少战争赔款，并结束协约国对德国的军管。不错，阿尔萨斯、洛林是拿不回来了，但施特雷泽曼指出，那是德国军力虚弱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关于德国的东部边界，他可是寸步未让。对于洛加诺的成果，每个西方参与国都有理由感到满意。东欧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波兰尤其觉得西方国家，特别是他的盟国法国，辜负了他。波兰的处境非常不利，他夹在苏联和德国之间，比过去更加孤立无援，没有一个东方的洛加诺公约。德国明确表示不为波兰边界担保，英国和法国也没有做出担保。英国不想与东欧有任何牵扯，法国尽管早在1921年就与波兰以及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小协约国结成了同盟，但他没有强烈的动机担保波兰边界的安全。英法两国都更希望把德国往西欧这边拉，杜绝德国与苏联加强关系的可能性。德国有些人鼓吹加强与苏联的关系，说1922年的拉帕洛条约才是好条约，因为它确立了德苏之间蓬勃发展的贸易关系，还有不公开的军事合作，给两国都带来了重大收益。强硬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不出意料地对洛加诺的成果感到不满。作为对右翼批评者的安抚，施特雷泽曼保留了纠正东部边界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但泽、波兰走廊和上西里西亚可能会重回德国手中。他保证不会考虑使用武力，他认为假以时日，这个目标可以通过耐心的外交来实现。1926年9月10日，德国被接受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施特雷泽曼盛赞德国与从前敌国共聚一堂的景象，暗示人类发展从此有了新的方向。张伯伦说，这意味着战争的篇章终于翻过了最后一页，欧洲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百里安的讲话最热情洋溢，他高呼丢掉步枪、冲锋枪、大炮，为和解、仲裁、和平让路。两年后，百里安的理想主义未有稍减，他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 B. 凯洛格一起促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百里安·凯洛格公约。公约宣布绝不使用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注定他从签订伊始即是一纸空文。令人激动的洛加诺精神很快冷静了下来，欣喜兴奋过后，法德两国的利益仍然差距巨大，法国关于安全的忧惧殊难克服，而德国关于早日结束外国军队对整个莱茵兰地区占领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虽然协约国的军队在1926年撤离了科隆地区，1926年德国有人提议出售由赔款委员会代存的价值150万金马克的铁路债券，用钱来换取外国军队撤出莱茵兰，但这个提议无疾而终。德国要求清空驻扎着6万协约国部队的莱茵兰，收回萨尔河和奥伊彭、马尔梅迪，取消协约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但是法国人认为法国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安全威胁，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实际上协约国1927年就把监督德国裁军的责任交给了国际联盟。另外，美国银行家反对把道维斯计划规定的义务商业化。两年后，在1928年的一次国联会议上，德国正式要求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兰，这次没有提出任何交换条件。不出意料，法国和英国不以为然，坚持等战争赔款付清后才能解决莱茵兰问题。至此，战争赔款再次成为突出问题，因为根据道维斯计划，德国的分期付款额在1928到1929年将有所增加，这就给德国经济增加了负担。1929年1月成立了一个新的赔款委员会， 由美国商界人士欧文·蒂扬担任主席，负责修改赔款规则。五个月后，委员会提出了建议，同年8月，建议得到了相关政府的接受。杨计划规定的德国赔款额比道维斯计划少得多，尤其在头几年，但是偿还期延长了，要到1988年才能付清最后一笔赔款。德国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杨计划极为愤怒，组织了一次请愿，表示对他的反对，并迫使政府举行关于这个计划的公民投票。但是1929年12月的公投结果表明，7/6的投票人都同意接受杨计划。虽然施特雷泽曼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公投的结果，但是他支持杨计划，因为这意味着他的一个近期目标能够实现。协约国保证，如果德国接受杨计划，他们就会撤出莱茵兰。1930年3月，德国议会批准了杨计划。同年6月30日，协约国从莱茵兰撤军，比凡尔赛合约规定的时间早了5年。那时，和平修正主义的缔造者施特雷泽曼已经逝世，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努力结出的果实，他的成就包括结束了外国军队对鲁尔的占领，终止了协约国军事委员会的监督，实现了经济稳定，调整了战争赔款，提早实现了协约国从莱茵兰撤军，当然还有达成了洛加诺公约，以及带领德国加入了国联。不过施特雷泽曼的健康状况一直堪忧，他在外交折冲中呕心沥血，这更加重了各种疾病。在阴云在德国上空聚合，经济危机即将席卷欧洲大陆之际，施特雷泽曼之死意味着德国很可能不会沿着他指出的道路走下去，不会继续通过妥协让步、审慎行事、和平谈判来努力恢复国力。此外，白里安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因为德国提出外国军队加快撤出莱茵兰的要求后，法国人民普遍认为白里安在有关谈判中不够强硬，还认为他对法国的安全利益保护不利，这对德国坚持施特雷泽曼路线的前景更是雪上加霜。白里安11次担任法国总理，可谓空前绝后，在他最后担任总理这一次，他7月刚刚上任，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也辞去了职务。1929年8月，海牙会议召开，旨在就德国战争赔款和协约国撤出莱茵兰的问题达成协议。会议的名称是战争清算会议。那场会议似乎标志着光明新未来的开端。事实上，1929年恰好是塑造了欧洲现代史的两次大规模战火之间的终点。